朋友们平安，让我们一起一个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32篇1到7节，请大家起立。诗篇第32篇1到7节，请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周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津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前前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，你以话语立定天空，求主你真理的道理，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道理，你的话语就是生命道理，生命和道真路。求主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孽，好叫我们存一颗虔诚的心，能够坦然的来到你的圣宝座前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提醒大家，现在是崇拜时间崇拜时间禁止使用手机，请将你的手机设定在静音。接下来请郑昌国牧师为我们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你就是那人。
大家好，这还是阴历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大家，请允许我向大家说几句新年贺词。我所说的有10句话，这个每句4个字，前面2个字呢是我们2017年的工作生活的各方面，后面2个字是一个人名，你们一听就知道是谁。预备好了没有？工作顺治，生活康熙，体魄雍正，事业乾隆，万事嘉庆，前途道光，财富咸丰，内外同志，千秋光绪，万众宣统，大清全体皇帝祝你们新年快乐。据说这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杰作。我今天在这里唱诗赞美主，心里面满心感谢神。我记得不久，就是几年前，我们还用那个老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在那个小房子里面敬拜主，房子里挤满了人，旁边还有一个长长一条教室，也挤了人。我们那个时候不过就100多人吧，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读经班已经有80人，这个比例相当高。哎呀，真是感谢神！我今天看了我们这个秩序单，我们2堂的中文崇拜已经大约有230人。我真是满心感谢神，我知道神赐福教会，神恩待教会，我们2017年还会有很多的增长。 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知道他是救主，能够信靠他得着永远的福分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大卫的故事。请大家翻到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。翻到这里以后，请大家就不要把圣经合起来，因为我们要看的经文都是这一段啊。我们要看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。先看第一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。前线打仗的时候，大卫住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。我要跟大家讲到大卫的故事。大卫是当年以色列国相当好的一位国王，在少年时代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神有他的美意，好像金银经过火炼成为纯洁，增加价值。后来神使大卫代替扫罗成为国王，他治理这个以色列人有几十年之久，他消灭了仇敌，国位越来越坚定。在京都耶路撒冷，他有华丽的王宫。刚才所读的经文讲到，在前方作战的时候，大卫在王宫中高枕无忧。人在苦难中会依靠神，抓住神，可是在顺境当中常常是最危险的。圣经上只说到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，那就是大卫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然而大卫的一生中也有污点。莎士比亚说得好，一朵最美丽的花朵放在阳光之下，在下面也会有一个阴影。世上到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呢？神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。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然而大卫还是神喜欢的一个人。我们今天就要看他的故事。我们现在要读第二节到第五节。一日太阳平西，请大家注意这个字是西不是东啊，这不是早上出太阳的时候，是黄昏的时候。一日太阳平西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， 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巴士巴。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由这几节圣经看出来，大卫过的是一个非常松懈的生活。太阳平息，他才从床上起来，太舒服了，太享受了，国王嘛，王宫嘛，夜生活。他似乎忘记了前线战士们正在流血征战的情形，日落的美景让他享受，在王宫的平顶上走来走去，东张西望，他遇见了试探，看见一个女人在洗澡。圣经上说人人都会遇见试探，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。什么是试探？试探就是魔鬼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陷阱，要叫我们犯罪。大卫受试探，先是由眼睛开始，他看见一个妇女沐浴，那个女人有责任，她为什么不把门窗关紧呢？但是大卫他并不能因此而推卸他的责任。圣经上说应当拒绝试探，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。然而大卫他没有忍受试探，他没有拒绝试探，他没有逃避试探，他接受了试探。他打听那个女人是谁，他知道这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，丈夫是一位战士，当时正在前线打仗。大卫差人把妇人接到王宫，他犯了淫乱的罪。罪恶常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忽然领到，若是第一步你不抵挡，有第二步，有第三步，会接连着来。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七节说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留了地步，他会进，你再退他再进，到后来情形就不可收拾。后来八十八怀孕了，大卫要怎么办？圣经说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他收的也是什么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，我们人人都在撒种，在想不到的时候我们播下了种子，有人顺着情欲撒种，有人顺着圣灵撒种，天天撒种，我们也天天收成。我们现在种的种子，可能十年以后会收成；十年以前撒的种子，今天我们正在收成。大卫顺着情欲撒种，他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。 没有人能够盼望撒坏种子有好果子。罪恶的种子撒下去，它会发芽，会结果，最后要那个撒种的人吃下去。我再念第六节，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，这就是八十八的丈夫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大卫自认是一个聪明人，他遇见了麻烦他有办法，他要动一动手脚把事情遮盖起来。第七节第八节，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么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就出了王宫，随后王还送他一份食物。大卫虚情假意，他真正的用心是希望乌利亚回家过夜，与妻子同寝，他就可以推卸责任。我们再看九到十一节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押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乌利亚对君王对国家的一片忠诚，应当让大卫羞愧得无地自容，但是他假装没有事，其实他正在运用计谋。我在念十二节十三节，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人用一分的力量犯罪，事后用十分的力量想要遮盖，常常也不能成功。丈夫不在家，妻子怀了孕，大卫知道事情迟早要揭露出来，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叫她丈夫回家一次。大卫托人带消息给前线的将军约押，约押听说王的使者来了，不知道有什么要紧重大的事，后来知道王要召见乌利亚，要他快快回去。约押心里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王要召见这个士兵呢？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。乌利亚这位战士 听见国王召见，小人物遇见这么重大的事，心里一定有点心神不定。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，他存着又惊又喜的心回去了，离开了前线，回到后方。他没有回家，他就直接到王宫去了。国王对他又温柔又体贴，像朋友谈话一样，问他这个问他那个，讲了许多，最后说了一句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圣经讲的一点不错，人心是诡诈的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够识透呢？大卫讲了许多话，都不是他要讲的，他最后好像顺便提了一句，其实那才是他要讲的，人是诡诈的。大卫打发乌利亚走了以后，他还派人送他一份食物，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食物，英文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是 gift G-I-F-T， 王还送他一份礼物。哇，乌利亚心里很高兴，王这么样的重视他。那天晚上大卫非常平安的睡了，他心里想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全部都 cover 了。没有想到第二天得到了坏消息，乌利亚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。大卫忧心如焚，他又召乌利亚来说，你今日，你注意这个话，大卫对他说，你今日人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暗示，今天是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今天假如你不回家，明天就要回前线，你再没有机会看见你的妻子了。去了前线，谁知道能不能够再平安回来呢？这是大卫的警告，乌利亚呀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可是乌利亚仍然不回家。请大家注意第十二节的话，第十二节，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然住在这里，明日我要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这里讲到今日明日，又讲到那日次日，这怎么一回事啊？其实大卫讲的今日就是那日，明日就是次日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不得已，他不得不让步。乌利亚在宫门外一共睡了四个晚上，第一天没有回去，大卫给他暗示，给他警告，哪晓得第二天他还是没有回去。大卫没有办法，他只得让步。没想到第三天他还是不回去，大卫心里何等着急啊。大卫设下了计谋，叫乌利亚在自己面前大吃大喝，用酒把他灌醉了，希望他迷迷糊糊的就回家去。 哪知道第四晚他还是睡在王宫门外，他自愿担任国王的守夜卫士。你看怎么就遇见了这么一个人。那四天对于大卫来说是最长的四天，令他寝食难安。他一直盼望在乌利亚快点回家去，他希望自己的罪能够得到遮盖起来，可是他没有办法。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犯罪之后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遮盖 cover up 把它遮盖起来。神在伊甸园里面寻找他们，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裙子遮盖自己，又躲在树后面躲避神。神问亚当，你在哪里？难道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神的话是什么意思？神的话的意思就是提醒他，你要认罪啊，你要离开你现在的黑暗啊。可是人却是推卸责任。亚当说这个，他说那个，推卸责任。讲到这里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多少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吧。普通人犯了罪，他想要过去，有些时候神就让他过去。可是一个神所爱的人，当他有了过错，神绝不会让他随随便便的过去。罪若不是被神赦免，是永远存在的。神对付罪恶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等到将来再算，一种是现在就算。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？神把罪恶留到将来，暂时不管，等到世界末日，所有的罪一起审判，那就是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每一个世上曾经活过的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。可是神对他所爱的人常常不用这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是什么？神今天发现了罪，今天就抓住不放，今天他要管教我们，对付我们，免得我们到了世界末日和那些不要神的人一同灭亡。弟兄姐妹啊，想想看，假如当年大卫犯了罪，随便用一点手法就把罪遮盖了，那么他以后还会犯更多的罪，越来犯越大的罪，胆子越来越大，离开神越来越远，结果不堪设想。神爱大卫，他一犯罪神就抓住不放。神要大卫彻底的对付他的罪。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心里觉得真是苦啊，眼中流泪啊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因为知道神爱我们，神对待我们不像对待那些人一样。接下去我就要讲到这个罪恶，人一旦落在罪恶里，就好像落到一个淤泥潭里面一样，它会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。接下去我就要讲到大卫在最终是怎么样的越陷越深。大卫犯罪了以后，他没有醒悟过来，他没有回头， 经过了那个可怕的四天以后，大卫知道自己的计谋都失败了。哦，他心里变得多么狠毒啊！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谕约押，大卫写信给前线的元帅。这封信里面的内容是非常机密的，绝对不能让人知道的。你看看他怎么样处理这封信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谕约押，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怎么能够交给他本人带去呢？这封信是要杀他的，怎么能让他带去呢？大卫就是这么做了。他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，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直到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哪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这是借刀杀人。我想要杀一个人，我不被杀，我借别人的刀来杀他。大卫用借刀杀人的手法除去了乌利亚。大卫的心是何等的狠毒啊！当时难道他身边没有另外一个可以相信的人把这封信送到前线去吗？他太了解乌利亚了，他这知道这封机密的信不必找另外一个人，就让乌利亚自己带去，一定可靠。乌利亚那么忠诚，那么爱国王，那么爱国家，他却被大卫这样的蒙在鼓里。乌利亚一直到死，他始终被大卫蒙在鼓里。前线的将军约押接到国王大卫的信，他一定觉得奇怪，这封信怎么托他带来呢？虽然他不清楚大卫和乌利亚之间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他知道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事发生了。后来听说大卫娶了乌利亚的妻子为妻，约押的心里就都明白了，这个人杀了那个男人，为了要抢他的妻子。乌利亚死了，大卫以为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了，从今以后平安无事了。但是乌利亚虽然死了，约押还活着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个国王大卫在他手下约押将军的面前就抬不起头来。为什么抬不起头来呢？因为他的罪恶的把柄抓在人的手里。约押敢说顶撞国王的话，国王也拿他没有办法。大卫是完全被罪恶蒙蔽了，被黑暗笼罩了。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有一点从天上来的光，从神那里来的光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本相，让他知道他自己的处境，让他知道他是多么的危险， 需要神的拯救。人类犯罪以后落在黑暗之中，不知道什么是罪。今天好多世上的人不知道他犯了罪，他犯了那么大的罪，他还不知道他有罪。大卫奸淫别人的妻子，杀了别人的丈夫，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有罪。在这个时候，他最需要的就是神的光。需要神用一种特别的光照亮他，不是日光，不是月光，不是灯光，一种特别的光照亮他，让他认识自己。现在我们看第十二章，请大家翻一页，翻到后边，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，在这个地方神要差一个人去把大卫从罪恶中叫醒过来，这个人是拿单。拿单很有智慧，他到了大卫王面前，他先说一个故事啊，我再继续念下去。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呢，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的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拿单到了大卫面前讲这么一个故事，大卫听了以后很生气，他发火了，他心里想，一定是拿单在大卫所统治的国境之内看见这么一件不公道的事，他就生气了，他就恼怒了。他说什么？第五节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个事情的人该死，他比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信啊。大卫说，那个人该死，他该还四倍。拿单这位神的仆人又有智慧又勇敢，到了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？请看第七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说这句话容易吗？你就是那人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讲题。神要拿单做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国王犯了罪，要他把罪撤穿，还要吩咐国王悔改。哎呀，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啊。当年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希律王的罪就被砍头了，拿单非常勇敢，他对国王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那个该死的人，你就是那个没有怜惜心肠的人。哎呀，说这个话不容易啊！这话听在大卫的耳朵里面，他好像从噩梦中被叫醒了，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那个人。罪恶 让人的眼睛被弄瞎了。我们能够看见别人，我们看不见自己。别人有错，我们很容易看见，可是我们看不清楚自己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眼中的刺，刺很小，我们都看得见，我们却没有想到自己眼中的两目。马太福音第七章三节到五节，我想到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生来从来没有看过东西，他不知道他母亲的脸是什么样子，他从来没有看过，后来他眼睛好了，看见了，别人来问他，责问他，他说，我别的都不知道，我从前是瞎眼的，我现在看见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见证，多么有力量的见证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做这样的见证。我们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看见了，我们从前就是看不清楚自己有罪，瞎眼，现在我看见了，我知道耶稣爱我，他是唯一能够救我的救主。我们都很喜欢那首诗歌 Amazing Grace， 奇异恩典。哎呀，那个诗歌的作者他写了那两句话多好，Once I was blind, now I see. 我从前是瞎眼的，现在我看见了。大卫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哦，他看清楚了自己。我们都需要这样被神唤醒，被神光照，我们都需要吃这个当头的棒喝，我就是那个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该死，那个人该死，却不知道那个人就是自己。有些时候在我们家庭里面发生了问题，我们习惯用指头指着别人，弟兄姐妹，我劝你们，我也劝我自己，我们总要谦卑。想想看，会不会是我？问题会不会出在我的身上？有些时候教会里面发生了问题，我们总是用指头指着别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我也提醒我自己，我们总要谦卑。想想看，主啊，是不是我？需要赦免的是不是我？今天的信息只有五个字，你就是那人。英文只有四个字， You are the man。回头是岸，这是我今天讲到的最后一点，也是我的结论。我们佩服拿单，我们需要这个样子的神的仆人。我们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好听的话让我们很得意很舒服，可是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我们听牧师讲道，我们当然也喜欢听称赞我们的好话，可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拿单那样的神的仆人。拿单他是那样的向神忠心，他是那样勇敢的替神说话，他是那样的有爱心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唤醒国王大卫。 在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多么需要拿单的勇气和智慧。我说了好多次，我很佩服拿单。我更佩服的是大卫。想想看，大卫，他身为一国之君，当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，他没有发火，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，他没有这样。他在神面前是多么的谦卑啊！当他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，大家看这他的回应，他的反应，他是 first response， 他一听见这个话，他最先的反应，这是最真实的，最可靠的。十三节说，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 period， 就停在那里。有些人不是这样，有些人认罪的时候附带很多理由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这个，因为那个，因为这个人，因为那个人。他没有这样，我们佩服大卫。他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这是认罪，这是真正的认罪。他没有为自己找到任何的理由，任何的借口。亚当犯罪以后不是这样，他找借口，他把责任推给别人，那是什么认罪？扫罗王犯罪以后，他为自己的罪找出许多理由，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，那是什么认罪？那不是认罪，那是推卸责任。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下面没有附带的理由，这是真正的认罪。我就是那人，我得罪神了，求神饶恕，求神赦免。想想看，大卫的地位，一国之君，他能够从宝座上下来这么样谦卑，太宝贵了。他后来写诗篇五十一篇，你看那个诗篇五十一篇，你就知道他是真正的悔改了，他真正的认罪了。国王犯了罪，他居然写一首诗歌让全国的人都在唱，哇，哎呦，这多丢脸啊。大卫得到了神的赦免，因为他诚实谦卑的悔改认罪，神完全原谅了他，神让他继续做以色列的国王。圣经上还说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看这段圣经，我们内心有什么感想？我们有没有罪？我们可能不像他犯同样的罪，可是我们有没有罪？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是不是像他一样希望能够遮盖？感谢神，我们不能遮盖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让我们要对付这个罪。神指示我们一条最彻底的除去罪恶的方法，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 我们要谦卑认罪，神一定会接纳我们。今天神正在等待要赦免我们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做我们应当做的事？我曾经劝一个弟兄悔改，我知道他的事，我希望用爱心能够挽回他。他刚硬的态度好像一把刀刺进了我的心，我还是继续为他祷告，用爱心待他，希望能够挽救得了他。后来我看他态度开始转变了，神的光照他了，他的表现不一样了，他心没有那么硬了，他谦卑了。后来他有了很明显的悔改的表现。那个时候是圣诞节，我对他说，弟兄啊，这是你给我最好的圣诞礼物，主啊，我向主祷告啊，弟兄姐妹，我最后跟大家讲一句话，不要把你的罪带进2017年。神爱你，神不要到世界末日才来审判你，神要你今天就靠着主摆脱你的罪，神等待着要赦免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有没有神的光照你？你应当做什么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把我们的罪抓住不放，为的是要让我们悔改，远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做讨你喜悦的儿女，让我们不要和那些恶人一同灭亡。我们感谢你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能跟大卫不一样，我们没有犯他所犯的那些罪，可是我们也是有罪，我们也需要同样的赦免。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彻底的谦卑，痛心的悔改，你向神开口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愿意今天就得到这个吗？让你清清洁洁的，快快乐乐的过2017年吗？天父，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，我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里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啊，求你保护我们，天天搭救我们。哦，神啊，当试探引诱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有你的力量来拒绝试探，拒绝罪恶。万一我们不小心犯罪，让我们尽快的在你面前谦卑认罪，得到你的赦免，继续快快乐乐的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 神啊，求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，每一位姐妹，每一个家庭，恩待我们全教会。我们这样谦卑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